예. 噔噔噔噔噔，这里是流氓电台，我是 M Style，
是姚晨。
这是我们火星哥的一首新的歌曲啊，非常非常好听啊 ，24K Magic， 他算是怎么说？他算是 funk 界的一很屌的一个人吗？也不常出，火星哥真的不怎么常出单曲或者专辑啊，只是最近很久了。又发新歌啊，很不错。
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发新歌也不是什么多牛逼的事情，虽然他上过超级碗，但是他那超级碗的那个活动啊，整个过程当中我看了倒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我觉得他早期的歌比较好听，现在的就不太一样了。就反正不需要聊他。
可以，就是简单说一下。今天主要是想去阐述一下，或者是去聊一聊这个前两天小米啊开了一个新的发布会，请了梁朝伟去站台啊，请了一大票的这个什么科技圈的一些算是记者吧啊，去做了一场发布会啊。主要发布了两个产品啊，一个是小米 Note 2啊，一个是小米 Mac 啊 Mix 啊，不是 Mac Mix。徐小晨了解了吗？去看没看？看一看。
他那个雷军的发布会基本就是在2个小时上下，然后这他那时间段呢是严格把控的，他不像是之前我们老在捧这个 low 号的臭脚嘛，但是我们也承认啊，我们也承认是那个追捧他，就是虽然可能有的人觉得说你们是不是老喜欢捧着人家，或者是盲目的就是在追求他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啊，这些我觉得都不用谈，然后着重来说一下这个雷军来做这个新闻发布会这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就是单令把这事儿摘出来啊，就不看他发的这些硬件，单看他做这个新闻发布会啊，有点像是在做报告。我不知道看那个整个发布会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很着急，我个人是非常着急的。雷军最喜欢说的两个词，之前我看他以往的发布会，他喜欢说非常两个字，这是其中的一个。当然这一次新闻发布会他也在重复的说非常，我们的手机非常的快，非常的漂亮。然后第二个词他喜欢说什么，真的，之前是有偶尔说这个，现在是喜欢说真的。他有的时候说这个，有的时候说真的，他这个两个词是相互交换的啊。这个有的时候，有的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产品发布会不是新闻发布会啊，产品发布会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说，我也就说非常，他非常喜欢说什么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有的时候就说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但是他以往不变的是什么非常，我们的手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快，这个非常漂亮，看这个图非常绚烂，他可能这个在修饰一个词的时候，它的这个程度用语啊，我也不知道该具体怎么说这个字，也许是学某位学中文的，或者是这个中文系的啊，他可能能说出这个表达的词汇应该是具体的一个名词啊。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修饰词啊，他可能在修饰词上有点匮乏啊，有点匮乏啊。这个整场发布会我就在听他这几个字。然后你说是梁朝伟吗？梁朝伟上来，我专门看了一下，梁朝伟上来的时间是不足11分钟，就这个不是说人上来，是从他个人的这个画面从大屏幕上点亮， 一直到最后一个他人下去了又在放那个宣传片，总共的时长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周期它大概是11分钟，但是给我的感觉是梁朝伟巨尴尬，不是说梁朝伟个人巨尴尬，是让我看梁朝伟
是两个人
巨尴尬，
是他俩都很尴尬，其实是他俩都很尴尬、
嗯、我也不明白这个、
嗯、
你最起码梁朝伟从这个北京下了飞机是不是到这个北大的发布会现场、
嗯、
最起码你妈开车要两三个小时是不是，我请你的产品经理去，你让这梁朝伟体验一下拿你的产品，说哦你这个 Note 2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照片呀、啊、什么，你看那梁朝伟倍儿认真还在那说哦虽然我没有用过这个啊，因为比较短这个东西比较新啊、反正让我在那儿看的十来分钟就巨尴尬，就忍不住想快进啊，但是当时看的是这个直播嘛，然后我就索性就把它关掉，后面又是重复再看嘛，我觉得快进看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嗯，我听雷军说毕竟他是一个，我这里说的只是一个玩笑话，他给我的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有点像传销大师、
嗯
特认真讲他的东西啊，但是他不煽情，没有那种所谓的
没有老罗的那种、
哎、
那种东西啊，
他会拿一些就是所谓的人性的东西出来让你消费一下，最起码你能跟他感同身受，或者是他有一些东西你能从自己的身上找到点，然后跟他相互去匹配相互去契合。雷军的这个我不知道，雷总啊，雷总的这个东西他拿出来就是一个产品经理，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产品经理在上面说他的所有东西，就是一个报告会，就是一个传销大师的 showtime， 给我的感觉反正看了没什么意思、啊、这一次的还有一个亮点就是
我感觉主要的亮点其实是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东西，
是我另外再提一点，就是谁、
嗯、
那个叫什么快乐大本营那个叫杜海涛，对，还有个亮点就是杜海涛没有去啊，如何我也挺莫名其妙的，怎么这个就反正这有的事儿就觉得不太契合，这感觉好像不搭嘎、
嗯、
或者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有的事儿发生了让我觉得说是理所应当或者是就是情理之中，我都会觉得这件事儿是个好事儿。如果他就是有点不搭嘎了、
嗯、
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尤其是之前说那个梁朝伟上面一站、
嗯、
真的我个人真的啊浑身难受、
嗯、很难受，反正这也哎他也说不出来，真说不出来什么，就感觉只是花钱请他过来过来站个台啊，也没有别的什么。
我就特别好奇他出场这十来分钟要多少钱，
不能便宜了，我感觉真不能便宜，
那应该
你看梁朝伟啊是一个下午就是闲着无聊了，中午要去法国吃一个这个早餐，然后下午要去这个英国喝个咖啡的这种人，就反正就是人说飞就飞的，就应该不会很便宜，他就可能来这儿也就是哎干嘛呢啊，我就来一趟吧，闲着也是闲着这种感觉。
这个之前我看过早期的东方卫视的某著名节目主持人采访过梁朝伟嘛，梁朝伟先生我们应该这么说，他给我所呈现出来的就是采访过程当中他给我呈现出来的是他这个人特别的老成，就是有点不是说他的外表啊，是他的内心当中其实是一个老人，有点未老先衰。他说他周围的朋友其实岁数都很大了，就是比起他来说啊，都不是同龄人，都是长辈，有可能就像是如果我是20岁，也许我交的朋友都是40岁、50岁、60岁，都是这样子往上走。他平时的娱乐活动都是跟什么老头聊天，跟老头下棋，差不多都是这样了，跟同龄人其实不搭嘎。你让他忽然接一个特别科技前沿的东西，给我最直观的就是我看的采访，或者是之前还有那个采访过他的夫人啊，刘嘉玲小姐， 刘嘉玲女士啊，应该这么说，刘嘉玲女士，
女士女士，
而且她也表达的一些东西是，梁朝伟其实是一个内心很老成的，他不太会跟这个科技前沿有任何就是沾边的，我觉得他对这些东西都不太感兴趣啊。你所有说的什么 AR VR 现在比较潮的，或者是那种手机呀、什么移动终端呀、什么这呀那呀的，我感觉跟他就不搭嘎，只是他有一种所谓的忧郁的气质啊，你觉得是这手机可能他拿了之后就特别上档次，但是给我的感觉啊就那么回事儿、啊、所以我就特别好奇，他可能是被动的吗？被动的忽然接一个广告，这个是广告、是一个商业活动啊，我就特别好奇这个，因为他在十来分钟的时间里面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他完全不懂，完全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啊，他也没有体验过啊，也许他现在还在用着诺基亚，也许连这个 Numia 都没有用过，他用的可能是最早的那个，或者是三星翻盖，或者是摩托拉翻盖，都有可能啊、
有可能
这个忽然、
有可能是 iPhone， 也有可能是 iPhone， 我感觉很有可能是 iPhone、
啊、
因为也不一定 就没有什么电话可买，那可能现在他可能会用小米啊，有可能会用啊，给他一台这个 Note 2或者是 Mix 啊，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其实就聊一聊这个，其实我更想聊的是这个这场发布会的这个后边这个点，就是大家都不太清楚是要再发一款这种状态的电话啊，它是一个它是一个 5.7 寸的电话，但是它前面的屏占比占到了93%，就等于是整个屏幕全是屏，就留底下一个小小的下巴啊，然后顶上的开口也没有什么听筒开口和什么，就是怎么说，就顶上是没有开口的，它的听筒是处于在两边的这个两个角的，是用共振来给你传输声音的。反正我比较震撼的是它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屏幕啊，和整个工业设计，他说他是后边是陶瓷材料啊，就是第一次感觉小米这个公司做出了一款可以试售的这类电话，因为以前惠普出过一款就跟这个电话非常像，就是真的很像，小米说抄袭也好说借鉴也好，但是这两款电话真的很像，但是惠普那个电话是当时要售到6000左右吧，人民币6000左右，但是它并没有卖得很好，也没有说就是大量的铺货，但是就属于是一个革命性的或者是一个创新性的一个这么一款电话，但是并不成功啊，所以说我对小米的这个 Mix 是非常感兴趣，是因为它的售价很便宜，第二是因为它的这个科技感的确很爆棚，而且它是量产的、啊、我感觉我会去找一个这个小米，现在线下也是有那种像 App Store 的一样体验店的啊，我感觉我会考虑去，如果体验店有的话，我会去把玩一下，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眼这个电话，的确很惊艳啊。少晨看完这个，
其实他在新闻发布会过程当中，然后开始主要介绍他这个所谓的概念手机嘛，无论它是多大的屏，多么饱满的颜色，多么令人震撼的东西啊，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别的厂商都能做，其实别的厂商都能做，这我就可能有点阴谋论了，你说这一个市值5000亿甚至更大的其他的这种专门做硬件的公司能不能做一个全是屏的，人家的技术一定是所谓，在我看啊，就是技术是一定是成熟的，如果做的话一定可以批量生产，即使是你不能批量生产，你做差不多10万台20万台也是能做出来的，但是你想想为什么其他的厂商一直不去做这个东西，一直不先去先入为主的做这个，那首先你像我在考虑啊，假如说苹果，你像我们每年的新闻发布会都在追嘛，都在看，之前看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一定能从网上去看到一些谍照跟所谓的一些叫做渲染图，渲染图很多网站都会爆出来， 啊，你看那些渲染图基本就是跟它这个概念机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前就是前背板全是玻璃，无论你这个四个角的这个玻璃是方的还是弧形的啊，这个渲染的东西都是有。我在臆想，那你说像苹果又要捧臭脚了，就是你说是苹果能不能做？
嗯，
我在想，人家那么多专利呢，那么多技术，而且是一个这么成熟的公司，我相信如果他狠下心要做这一类的机器的话，没问题。如果你小米都能把它做出来的话，这个话有可能有的人听了不舒服啊，有的人听得不舒服。
嗯，
但是我相信我，假如说我月收入1000块钱能干的事情，那么月收入10万块钱的人一样能干，懂了吗？是这个意思啊。
嗯，
他所就是购买的这些就是零部件或者是一些配件，这些就是其他的厂商都能做，无论是什么定制的还是说所谓就是市场上已存在的这些东西都能够买到，那你想想那些所谓的大公司能不能自己去定制自己去研发啊？我相信你们也都知道啊，他们都可以做啊，都可以做。然后忽然他呢就是小米拿出来了一个自己的概念机的时候，我比较不高兴的，我比较嗤之以鼻的是什么，它还是原先的 UI，理解我说的意思吗？还是原先的那些东西在，就是因为我考虑如果真的要做全背板的那个就是前面全是玻璃的手机的话，那么屏幕上呈现的东西一定不是之前那个时代手机上呈现的内容。好比就是假如说我全都是就是全部都是屏幕了，它始终都是一个手持设备，那我在握到手中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假如说看电池的电量呀，看它的信号呀，拨打电话呀，看视频呀，发短信发微信呀，看所有这个 APP 的图标呀，我相信如果真的是就是画到那个时代了，全部都是全玻璃式的，它的 UI 一定会发生改变，它的用户习惯，它的操作的所有东西都会发生改变，不单我觉得就是一定不会停留在就是现在的这个操作的时代，还是这个时间段啊。嗯，可是你这个雷军总是在拿，就是雷总啊，雷总总是在拿这个硬件产品来忽悠人，在我看这就是忽悠人啊。你能投入这么多的钱，你能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所谓的黑科技，为什么不能专心从你的米 UI 上开发呢？人家一个屁大点的公司，真的如果是锤子跟这个小米在做对比的话，这锤子就可以称之为屁大点的公司啊。人家雷军之前就是有还说是本来要上市，但是又推到2020年。嗯，那你要想，那很多的这个资本都想注入，是不是？而且都想推动它上市啊。这能想到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公司，以至于上个月啊，这个月月初，上个月月底刚爆出了就是所谓手机的销量排名第一的没问题是三星啊。虽然我们都不是很喜欢三星这个牌子，但是三星是全球卖的最好的，虽然它这爆炸那爆炸，但是三星手机没问题卖的最多，排名第二的就是苹果，排名第三的是华为，排名第四的是好像是 vivo 啊，完了就是 oppo。 哦，这个说小米没有排进前五，但是前十里面小米要么就排第六，要么就排第七，它的全球的销量摆在那儿啊，能够想象到它的公司是个这么样的一个公司，而且它现在更新迭代的硬件产品很多。不要看单是这个手机了，就卖 T 恤，卖手机壳，卖耳机，卖空气净化器，卖电视，你能想到的一切东西小米都在做，现在基本啊，那就能想到这小米的公司应该是一个哇那么大一个公司，都是。但是为什么始终不去考虑它的系统呢？始终不去考虑它的所谓的这个用户的一些东西呢？因为我每次在转什么苏宁啊，每次在转什么，就是小米的这些，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去看嘛，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去逛一逛，因为也有什么魅族啊，有些什么一加的手机可以让我去把玩一下，我就觉得真的用起来，我个人就一用到，我觉得 很不好，也不是说我觉得很不好，有点以偏概全啊，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的一些想法，就我用的时候很不习惯，也许是用惯了下面只有一个实体按键的手机，我在用到下面忽然有三个的时候，可能我需要有一些习惯跟记忆。当然了，没有问题，我之前是用过 HTC 的嘛，我熟悉安卓系统，熟悉它那一套的用户习惯跟逻辑，但是我用到这个小米的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容易误触，无论是它各电梯广告里面都打满了这个红米，真的是容易误触，而且是那个字体让我看得很不舒服，眼睛看起来我觉得有点小，有点小。因为如果是我个人买红米的话，我给它定义的是可能是买给长辈的，买给我的叔叔阿姨，买给我的父母啊，让他们买一个智能手机，最起码不像是苹果这么复杂。如果在我觉得苹果还是较为复杂的啊，你像是买的 iPad 然后拿给我爸用，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不用了啊，说用不明白，然后玩坏了，但是那个东西应该是没坏啊，只是用不明白了就放在那儿落灰了。但是你给他一个较为简单的这个东西，能用的明白吗？像是红米手机啊，能用的，虽然它用的是锤子啊，但因为锤子更简单啊，然后用的红米手机，但是红米手机第一是容易误触啊，之前广告打那么火，那么多女明星男明星给他代言啊，我也就好奇要花多少钱啊。而且那些明星真的是在用这部机子吗？啊，铁定我再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然后容易误触，第二呢就是屏幕上的很多东西呢字啊，尤其是那个字，看起来我的眼睛看起来没有在其他的屏幕上面看起来舒服。我不应该说我看它不舒服，而是说没有我在其他屏幕上看的舒服。这里包括我在锤子上看的东西，我在返回这个小米上，我在看那些东西的时候就眼睛不是说不喜欢吧，说不习惯，我说眼睛不习惯。这个我倒是希望他能够投入更大的钱，是不是更大的人力物力在他的这个MIUI上，在他的MIUOS上。我特别喜欢小米的这个 logo， 就像倒过来是个心字嘛。当时这小米它的域名还是叫，就是叫小米嘛，就叫小米 UI， 最后改成叫米 UI， 然后专门弄了一个 logo。 那个 logo 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他们是一个有想法的一个而且有态度的公司，但是做着做着他们就变成了想赚钱的公司。当然没有问题，想赚钱这个很正常，毕竟这个是在资本当中的一个公司嘛，赚钱是必须的。但是是我希望在赚钱之余可以把这个真正早期还没有做小米手机之前，你像我们都拿安卓机在刷这个 MIUI 嘛，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经历过那个不应该说是年代吧，经历过那个时间段，
那个时间
啊，那个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听的人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啊？我们说就是我买一台 HTC 或者是买一台其他的手机，我单纯就是为了去刷一个这个 MIUI， 我就是为了在这个拖动图标的时候有一个翻滚的动画效果，或者是有一个点亮的一个效果，或者是把屏幕当中的你就像是早期这个越狱一样啊，我就要定制属于我个人的、属于我自己的手机系统，这个才是最核心的。现在就慢慢就有点变味儿了，知道吗？总是在说是我们为发烧而生，但是真正核心的那些之前还发烧的人，现在早就退烧了啊。之前做的真的是很好，现在我也不是很喜欢看这个，这个叫什么雷总啊，看这个雷总的发布会啊，看的觉得也没什么新意了。我更愿意他把这个东西做得更有意思，更有人情味儿。但是做着做就因为毕竟经历到这个时间段了嘛，就不单单在是你去做硬件的，因为所有的手机的硬件零固件基本上呢都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重点就是看谁，
哎， 对，我就插一句，其实现在的旗舰机大部分就是安卓旗舰机都是一样的，就是包括那个叫什么锤子 M1 和 M1L 都是骁龙821，然后什么内存啊，什么处理什么内存和什么容量，基本上就是那些东西，然后1600万摄像头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然后什么指纹识别，其实说怎么说，其实像邵晓晨说的，现在可能用户需要看重软件一些，硬件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如果说像咱们上相对来说了解这个硬件的人来说，或者是软件就是有评价的人来说，其实可以多去考虑一些。但是如果说像某一些，因为我前两天刚看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就是国产手机的这个就是销量榜，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第一名是 OPPO 啊，然后第二名是 VIVO 啊，他们主打的就是95后的这批孩子啊，这两个电话都是啊，我看了也就主打主要是95后的孩子，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电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是看中一点是烧相好和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明星代言的
代言，
对对，他就看中这两点，所以说我感觉有时候我们去看的那个点和真正去消费电话的这个人的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相对来说
就是我们在说手机这一件事儿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站在所谓叫做大众消费品这个角度，我们在审视现在的所有的移动终端，无论是手机还是平板，我们都是站在一个假如说我想要一个既好用又好看的东西啊，我不要说是我买一西瓜这个圆西瓜是这样，方西瓜是那样，但是就是里面的东西是不变的，理解我说的，就是我们希望是要一个漂亮的，而且用起来是让我可以内心赏心悦目的，让我内心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跟开出花一样那种状态。当你拿到一件好东西的时候，无论它是什么东西啊，假如说你喜欢一束花，你喜欢一幅画，你喜欢一个鼠标，你喜欢一个电视，你喜欢的一部车，一套房，无论是任何东西，贵的便宜的大的小的，都是希望那个东西是美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很多的，你像我再话再说回来，说这个小米刚发的这个 Mix 所谓的概念机，给我的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它不漂亮啊，它的概念很新，它的概念没问题，很新颖。虽然这个之前也有人在说，但是没有一个厂商能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大众消费品开始售卖。之前都是说可能有这样子一个做法，可能要把 Home 键去掉，全部都是屏幕，但都是就是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媒体的意向，厂商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也没有说我们未来计划要做一个这样子的手机，但是都知道这个是大方向。但是单单小米把这个概念吃进去了之后，然后又给你吐出来了一个正经存在的一个东西啊，你就看我把这东西拿出来了，自己虽然就是我在对比的话，就是别的厂商是在做圆的西瓜，他呢是搞了个模子，然后做了一个方的西瓜啊，就是说你看圆的西瓜卖2块钱一斤啊，方的西瓜我就卖20美金一斤，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他就卖了个概念，其实你说这东西做的好吗不好，漂亮不漂亮，美吗不美，什么 Philip Stark， 我他虽然这个人我不是特别的认识啊，但是他新闻发布会期间也拿出来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作品在看吧。有些作品我之前也见过，像那个幽灵凳，虽然我看的都是那种山寨的，很多那种饭店里边摆了一些，就是所谓有些啊就是有点逼格的那种店里摆了几把凳子，但是应该都是假的啊，然后一看哦是这个好像还挺有名，人家从事这个工业设计有20多年的历史，好像在这个里面也挺出名的，以法国人应该特浪漫。但是我就觉得他做这个东西吧，以这个正面看吧，我就感觉像一个 MP4 或者是早期的那种东西，就特早。 感觉都是上个世纪的那 MP4 了，就下面留了一个。但是雷军真的那是很讨厌，他是啥，他说你看我，你还没有摄像头是吗，但是我们有在右下角，但是右下角拍照拍不好怎么办，哎你把它倒过来，居然现场还有人鼓掌。是我的话我真想你知道那种冲动就冲上台啊，去你的你耍我。那种东西它可能是颠覆性的，但是作为已经有过一段适应过程当中，你再想让我去改变的话，而且我已经被现在的这些移动终端灌输了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东西应该是正常应该是美的，它就应该这么放，但是你这么给我放之后，也许你的东西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看上去还是比较美的，但是这个时间段让我接受起来我就两个字叫做不美啊！你再翻到背面之后、嗯、那两个突兀的摄像头，我的天，做的跟红
一个摄像头，一个摄像头。
这个之前我看的是，它好像是不是双摄呀？
不是一个摄像头，那底下它下面那个是指纹，下面那个是指纹识别，它顶上那个是摄像头，底下是指纹识别，
啊、
旁边那是就是那个双色温的闪光灯
啊。那就是一个指纹识别，
嗯、
一个摄像头。
对。
当翻过去的时候，真的让我接受起来。就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问题啊，但我想一定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嗯、
我接受那两个圆的，尤其是在背面的时候，我觉得、嗯、就很难受，你知道吗？就那种啊，怎么会这样？
嗯、就不，其实也正常。你的那个锤子的时候，你也说他那个背面做的不是那么好看，对，
就让我接受起来。对，他忽然一翻过去。我不是之前在说吗，我最后是我不是跟他妥协了，我是原谅我自己了。为什么？因为他放了一个差不多是二十的一个摄像头，他只能放在最中间，如果是他放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了就很突兀，你知道吧。之前不是说了吗，上期节目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自己把它放在左上角或右上角去对比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更突兀的，就是有一个背面板忽然差不多是你两个指甲盖大小，或者是一个一元钱钢镚儿，假如说一元钱钢镚儿的一个大小的圆形，你看你把它放在那个方寸之间的某个角落比较合适，比较合你的眼缘，你最后也只能采用就是锤子当时的那个设计，就只能放在那个最中间。它不是对厂商的，当然厂商那是对自己的妥协，我们就是用户来说，就是怎么说，原谅自己了，就说他只能这么做，这个东西看起来才会舒服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概念机，小米的这个概念机后面那两个圆，真的在你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拿出来的东西没有那么令人惊艳的时候，你的经验说是啊我们的屏，但是在我感觉那并不惊艳，那并不惊艳。其他的厂商一样可以做，我相信什么就你之前说的什么 vivo oppo 什么魅族一家这些国产厂商，以至于有一些到现在还没有厂牌的也能做，对不对？他就买一些这些可能厂商的零部件或者是元器件，我相信一定是可以拼凑出这个东西的。但是小米为什么这个
如何量产，其实我感觉就怎么说，我只打断一下，它这个东西咱说它是如何如何，其实在我看来它的量产，它能量产到就是说用户手里，就是量产机嘛，这的时候我感觉是它是才可以说它到底成不成功。就相对来说，它如果说量产的不成功的话，那就可以说它这个产品基本上就不会很，就会跟惠普的那个电话一样就不成功了。但是如果说它量产成功了，那可能就又不一样了。就相对来说，
这个就是这部机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买的人应该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多，
因为买不着，现在还买不着，很奇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就像是早期那个 VR 那个眼镜，很多人都说是我想去体验，但是真正能够花钱去，这一点就是雷军做的棒棒的，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是一个成功的这个产品经理啊。他在其他厂 可能他已经有一些这个圈里的内部消息，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就是他在这个圈可能待久了嘛，而且他有一些自己敏感的东西，知道可能在未来的某天，而且真的是离得很近了，就提前先做一个这个东西，提前先做一个这个东西，因为可能在未来拿出来再说的时候，也许他做的没有那么好，但是他是第一个做的，那我们就能怎么说呢，就是为他来找一些词，理解我说的吗，就是哎，他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好，但是他是第一个做的，我们可以原谅第一个做的做的没有那么成功啊，就是这么个说法。我相信雷军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啊，而且他也这么成功的做到了，我们也能看到，但是他比其他的厂商提前把这个所谓全屏幕的拿出来，我觉得还是别有用心更多一点点，更多一点点，并不是所谓的黑科技，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并不是所谓的黑科技，我觉得真正的黑科技是别人都没有，就你一个，你来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这个我又要捧一下罗永浩的臭脚啊，这个老罗可能在做这个多任务操作的时候这一招，因为我在看有些那个像知乎啊或者是其他在评论的时候说他的这一个解决方法有点像其他行业，说什么有点像什么某医疗行业可能解决了一个什么新的问题，也许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但是这一个吃螃蟹的举动可以一招先吃遍天，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他具体说的好，再没有特别落地的一些说，能看出来这个老罗是正经的在做一些所谓的在我认知上的黑科技，真正是能做到其他人所不能为之的一些事情，可能其他人能想到但是他不做，他呢就是想到了又做到，或者是其他人就也没想到啊。但是有罗永浩确实是这一点牛逼，但是这个雷军雷总呢，他是一个成功的哇，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说他啊，但是他做的东西呢，当然他卖的也很好，但是他做的东西呢就给我的感觉是我个人啊不太会买，不太会买。假如说他这个概念机卖3000块钱吧，差不多3000来块钱，假如说让你买的话你会买吗？
如果我的话我可能会买，起码是相对来说是一个一个它是个陶瓷后壳的一个这个电话，然后屏占比那么大，起码在我的这个就咱们用电话那么长时间看来，在我还没有用到过这种类型的电话，其实我并不在乎，我并不在意它是什么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舒不舒服，怎么说舒不舒服，体验有没有那么完善吧，我感觉我更会为它的那种设计啊去考虑一些问题啊，就我现在的这个意见啊。
我在想如果有人有一台、
嗯、
可能你买了一台之后去刷一个锤子的系统、
嗯、
我觉得可能就更有意思了，是不是？
嗯，
我相信一定有人会这么做，一定有人会这么做。
不是，他如果说是这么做倒也可以，但是他有一些东西就是在他的那个屏幕上呈现出来有一些可能会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了，起码那个虚拟按键可能就没有了，因为锤子是实体按键，就起码锤子现在这个 M1 和 M1L 还没有看到说它实体就是虚拟按键的这块，它已经说了不是就是肯定是实体按键了，就可能会不太那个什么，但是相对来说如果说让一个不懂电话的人去看锤子和这个Mix 的话，如果说就真的不在乎说像咱们俩考虑这么多的情况下，我感觉很有可能选 Mix 的人会多，会比这个 M1 多，有可能，希望到时候他们有人去做这个实验因为现在这个怎么说，就他们我在网上看了好多这种评论，就是说这是雷军准备搞死罗永浩的 准备搞死罗永浩，因为罗永浩刚开完一个发布会，我感觉发布会整体来说非常完美啊。虽然拖了一些时间，但是起码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动心的一个东西。这可能电话没有那么动心，但是它的软件真的非常让人动心，它的整个系统更新的系统，包括任何这些就是处理方式啊。但是小米的这块可能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这个小米在做设计啊，在做这个就工业设计这块有一个新的提升啊，就是可能是我对暂时这两款电话的一个评价，就是可能MIUI 可能真的没有现在 Smartisan 它是 OS3 吧 3.1 那么好，但是起码在外观来说我感觉是比这个 M1 要有一些特色的。
不得就是我们得承认他做的这个机子真的是就是如果单纯看硬件的话它真的是概念是超前的，其他的厂商之前也在说过类似于这样子的概念，但是没有把它做成成品拿出来，或者是准备开始要量产，就是要开始铺开这条线。只有小米真的是这么做了，这一点不得不说，哎，牛逼。但是这个机子嘛，我就是在我看，无论是这个之前有人上手，这个发布会之后，很多的这个直播平台就开始已经有人上手体验了，看了，尤其是那个 Zilla 的那个王 Sir 疯狂的渲染
疯狂的跑
这个东西，哎，这个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虽然这个就是我们还是对他个人啊，还是可以的，
不
但是听他那么说的时候，
对这个公司的这个测评方面还是比较
早期的，
会看
早期
对早期
对
早期
他早期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觉得可以，但是现在就是越发的感觉这真的就这个圈里嘛，感觉就是在那他们就在那个圈里啊，我们就是外人啊，就在这么看，但是他上手体验之后，我们还是单看这个起码觉得哎比较有意思。比较有意思，
对，我是感觉挺有趣的，
这个就是有意思的成分更多啊，最直观的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可能明年的手机圈也许会有一场更大的血雨腥风啊，他都做这样子的东西了，这个小米都开始拿这种全的东西了，再加上这个我看就这个月11回来到。可能20多号前，差不多10来号的时间，就是在这个外媒上报了一个，说有一个小哥用手机，他的这个实体按键坏了。这个时候，那个 OS 给他推送了一条消息，说你可以用这个辅助的按钮，就是那个里面那个点的那个键，就是辅助里面可以调那个点的那个键。然后它上面跳的那个信息就是说，就是你可以用这个辅助的这个 Home 键，自己系统在跳。然后很多的这个外媒可能就臆想出来，是不是苹果可能要有大动作？因为最新的这个7跟那个7 Plus， 我们都看出来，真的这个键呢就已经不是实体键了，是摁不下去的。
对，是像那个就是 Mac 一样的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啊。
哎，你在
大家如果没有 Mac 就去那个苹果店里去体验摁一下那个，就
摁一下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摁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就是有压下去那种感觉，虽然它这个震动的给我反馈是我压下去了，但是
它有回馈，但是是假的。
你自己在就是拿起来在玩的时候，在品鉴的时候，在观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就是给你掏了个洞，跟之前那个小米之前发那个米5啊还是5S 啊，跟那个是有点很像，真的是很像，就是他掏下去那个东西啊，真的是很像，都是掏了个洞嘛，但是那个是摁不下去的，但是很多外媒就臆想说，可能某一天，可能在下一代 iPhone， 每次新闻发布的时候，你会发现苹果的新闻发布完之后就开始下一代是多么牛逼的东西，但是到下一代的发布会前，大家都在说啊，我们已经看过了。 不过如此啊，但是又周而复始的到下一次了，就说哦，下一代一定是非常牛的，也就是很多的外媒跟国内的，无论是微风网还是其他的这种极客类的网站啊，就开始说可能下一代的所谓的 iPhone 8，它就会把这个实体啊，就是这个键，这个键整个就去掉，然后也在臆想是不是可以像锤子一样，可以把前面那个点二变成那个点一啊，把那个做的更简洁更好看啊。但是因为6S 它所就是旁边的音量键我们都能看，它都抠下去一个洞，新的这个7跟那个 Plus 都会发现它这个键是直接浮在上面的，但是新就是最新的7跟这个7 Plus 我不知道很多用户在就是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它的那个调节震动的那个按键有点松，就这个感觉给我的体验过程是有点，就是也不能说不舒服吧，就是呀就是不舒服，坦白讲就是不舒服。它因为我老在调的过程当中，我调了之后反馈给我了，说已经调成静音了，但是那个键有微微的那种松动，你知道吗？那种就也不是很好，当然没准可能在 iPhone 8的时候可能就超级牛逼，也不一定啊。
哎，不会，我感觉下一代还是会是 7S， 有可能啊，真的。对了，说小米说这么长时间，就是怎么说？它这个东西是一个，对，它这个是一个很跨时代意义的，而且小米公司一直也是给大家感觉是用一个这个低廉的价格用到这个相对来说配置比较高的电话啊，就是什么为发烧而生嘛，一直是这个口号啊。所以说之前一直说，如果说像苹果它现在就是卖的很贵啊，它回头会出一个千元机，大家会感觉哦它亲民了，但是如果说像小米这种一直卖着千元机，突然卖着了一个5000-6000的电话，大家就感觉哎它膨胀了，就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但愿它能成功，是转变大家这种看法吧。因为现在整个这科技圈啊，包括看过这个电话的人，大部分好多人都在准备去抢购这个电话，真的是在准备抢购，用抢购这个词儿不过分。就是小米是要什么有个什么通行码的，是 F 码去购买这个电话，这个 F 码现在在黄牛那儿也炒了很高的价钱了，这还是挺可怕的，相对来说影响力远大于我想象的这种。
这个东西
今天晚上啊，不是今天晚上，
是
明天晚上，今天晚上啊，就是凌晨28号凌晨1点啊，那个苹果新的这个发布会啊，就是 Hello Again 的一个新的发布会口号啊，应该是发 MacBook 啊，准备今天晚上发，正好
我到、
今天
我倒对他发的这个 Mac、我
不
太感兴趣，
不感兴趣吧。
其实如果他可能顺带发一些可能所谓的苹果服务啊，无论是这个手机系统的 iOS 系统的服务啊，或者是他可能还要再推什么苹果 TV 啊，这个跟我们国内的用户就真的就是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太大的东西啊。
对，有什么关系
咱用不上、主要用不了啊。但是 Mac 的话就是等于是给大家一个更新 Mac 的话就等于是给大家一个怎么说新装逼的这个东西吧啊。其实可以看一看，因为可能现在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在用这个 Windows 的系统啊，还是在用 Microsoft 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可能 Mac 的这个怎么说系统啊还是离我们很远，就是不普及，虽然美国人用的很多，但是大家还是更喜欢用 Windows 系统，包括玩游戏包括处理软件啊，都还是这样式。所以很多人买了 Mac 然后刷着这个 Windows 系统，我就感觉很诧异，你知道吗？就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就是莫名其妙啊，很莫名其妙，真的很莫名其妙。
就是它的新产品我们其实也不是过多的关心，因为它都是发大件嘛。大件的话，如果我们自己购买起来， 我心里面是挺过意不去的啊。为什么？假如说我买台笔记本，
嗯、
但是我就放在这儿，
嗯，
它只能给我充当一个摆设，或者是充当一部，就是可能翻盖的平板，最多是这个用处、
嗯。
如果是买一个 Mac 的话、嗯，给我的感觉就是只能。我不知道很多
人星巴克时候用吗？
哎，对，发没发现？假如说是 Mac 呀、
嗯，
很多的那种吃饭的地方，或者是很多的那个、
嗯、
假如说需要你去过长时间、过多时间去等待的，他们都会那儿放 Mac。意思说你可以上网、
嗯，
但是上网的话，这个意思就是给他撑这个门脸，但是真的用起来的话就一般，因为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这一波很多很大一波人成长用的电脑都是从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可能早期什么 DOS 系统，我不知道很多人用没用过、啊、这是 DOS 系统，只能打字儿，他那时候还学打字儿，那时候还学五笔啊，那个很有的时候说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某党校里面都是需要这个学生来学习五笔打字的，我打得特快，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小霸王骑撸圈啊里面就开始学习五笔打字，然后后面就接触什么 Windows 95 98 2000，但是直到忽然一台 Mac 进来的时候，台式的一体机给我最直观的感觉是用这个东西的人一定是很牛逼的人，无论他用不用的明白，他摆在那儿，他就是一种这个身份的象征，给我是这么个感觉啊。可能在后来的某一天，我再看到 Mac 或者是用完之后体验过之后，或者是其他的之后，我就觉得 Mac 不是那么好用，给我的感觉。如果是专门专业性的去要弄很多他所谓的一些工作软件嘛，如果说编辑那个图片、编辑影视作品、编辑歌曲，我相信很多都可能要用 Mac， 就是因为我是个门外汉啊，门外汉，因为我只需要电脑来做平时的娱乐活动、简单的工作、简单的编辑，可能游戏，可能没了。就没了，我能想到的就没了。专业性的话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专业的器材来做。但是一个 Mac 交给我，一个 Pro 交给我，我觉得最多被我拿来充当翻盖的平板，嗯，是这样。
装逼的
行、啊。哎，对，我倒是特别希望他能够推一些服务类的东西，推一些软的啊，假如说 iOS 可能发了个什么东西。
嗯，
这个我可能就感兴趣，可能说是这个 OS 系统可能更新了某一个东西，可能跟你的 iOS 可能这个有联系，我觉得有意思。假如说跟你的中国用户，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当然是不可能啊，当然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东西是针对中国用户的，
嗯，
我可能感兴趣。假如说我们的苹果 TV 正式跟这个国家广电总局跟这个什么这跟某部门啊，可能跟某部门签署了这样的东西，然后你们就可以以后在国内看到电影，只要你买我们的这个服务，可能一年699，是不是你就可以看所有上映的一个礼拜之后就可以立马上的电影，不需要你再去其他地方下载。那我可能会想一想，假如说599699，假如说我想看一个那个叫什么，最近有一部新的戏叫什么，有一个叫什么艾利机长嘛，叫什么，就是翻译成中文啊，叫什么机长艾利，因为那个名好像就叫什么艾利嘛什么。假如说在国内看不到，下载也看不到，怎么办？假如说我就通过它来看，你别小看这个东西啊，如果是真有这样子东西吧，你想想那些做字幕的，是不是再不用偷偷摸摸的去做了什么古大白话，最早那个古大白话是做这个字幕的，哎，现在都做的有小小的一点点名气啊，但是他可能去做其他的事儿来说，呀，那些字幕组的人一下就活了，然后我们还能看到正经的，我们通过正规渠道来购买权限的这些电视剧、电影，是不是？你看有很多优秀的美剧，我能想到的，最近我刚看过了一个美剧，叫做《罪夜之奔》。罪夜之奔，假如说你们能下载的话就去下载着看这部片，我 九分推荐，假如说十分是满分的话，我给九分，九分真的是已经很高了。它是接档那个接档《权力游戏》的，就是夏季的一个剧，但是它不长，只有八集，第一季很好看。假如说我们能通过，假如说苹果的某服务买到这样子东西的话，是不是？那你想想，
对，肯定很，以前就不太一样
啊，
那就很爽了。
一定不是像，一定不是像现在我们这种观影习惯，你知道吗？当然也不可能，我想了一下，也不太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国内电影怎么活？国内的影视作品怎么活？
干不干？对，但还有国产保护月的，你想想，所以说不太可能。
我想了一下，不太可能。你想国内的电视剧，国内的这些电视剧怎么活？怎么活？疯狂的还在用替身的电视剧，当红辣子鸡，当红小生，成都小哥李易峰拍电视剧还在疯狂的用替身，而且声音都不是自己的。我也不懂他为什么要拍这部电视剧。之前
单纯的
有这个就是娱乐的这个媒体报这个东西了，我还专门去翻看了两集，真的，那个就是虽然我没有学过表演，但是我有一定的小小的鉴赏的能力，我会对比，是吧？我会对比和他对戏的一些人，我觉得有的人演的那是有水平，我觉得他
真的好，
需要。就是像那个娱乐媒体说的，需要多的打磨啊，是他们是这么来说的。当然，我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苹果推出某系列套餐、某服务的话，忽然我们就能用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他们东西好，他们也有不好的东西啊。但是他们的量大，知道吧？就跟足球一样啊，在编的足球人口他们多了之后呢，就能就提精。提精这个话听起来就有点别扭啊，就是提取那些比较精华的部分啊，就跟这么个意思一样啊，这呈现出来的好东西那真的是好，不好的话就拜拜。
对，才想起来，你之前不是说要去见一下这个坏蛋调频的这个大神吗？如何？
非常有幸，在他来成都的这一天，我去了万象城。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叫万象城啊，就是他在那边的叫什么西西里嘛，还是叫夫妇西里，那书名我压根就没记住，我是奔着他去的嘛，也看见他人了。他我是四点多去的，然后他是3点钟开始，然后他还有一个莫西子师，另外的两个人我都不认识，一个男的，那男的挺胖，是个光头，但是跟那个男的照就光头照相的人还挺多。虽然我不认识他，因为我才疏学浅啊，就是不知道他，就是我去都只认识一个莫西子师啊，虽然我老叫他莫西子，虽然就是因为就是莫西干头嘛，你知道，我好像莫西就叫错了啊，很多时候其实我也知道他是莫西子啊，虽然无论他是什么湿的还是干的，他也很厉害，因为他之前是参加那个央视。
对，
这个好歌曲节目出来的就是
好歌曲，
和那个我最就是之前吧，也不是现在啊，比较喜欢的一位音乐啊，是和我们的郑钧老师啊两个人一块搭档合作啊，把他的作品演绎了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莫西这个人呢，他简直可以称之为这是我心目中的传奇，传奇。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一个大凉山彝族的少数民族，自己做音乐，自己写歌，自己唱。他在这个大凉山期间居住的时候，在自己的故乡居住的时候，居然认识了一个日本人，日本女生，且跟这个日本女生交了男女朋友，最后还结了婚，你敢相信吗？然后发生了什么呢？他就去参加了一期，他在参加这期节目之前就已经在北京音乐圈里面小有名气，而且跟那个窦唯，跟窦神，但是现在说就有点夸张了，就跟这个窦唯，这个之前这个就摇滚圈当中不能不提的 这个才是大神，大神级的人啊。合作了一系列的音乐，而且窦唯觉得之前也听他有一些，也不是说采访吧，就是可能通过其他人的嘴说出来，窦唯是这么想的啊，就说这个就是莫西这位同学呢，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而且超级牛逼的音乐怪才，应该这么说，音乐怪才。然后我去看了一下，莫西穿了一身黑，而且有点不高，有点不高，戴了个眼镜，
好像电视上也不是很高的，
戴了一个那种就是早期唱那个 Happy 那个 William 戴的那个帽子，不是牛仔帽，是之前一段时间流行过一段时间，那帽子我叫不出来具体是怎么叫，但是是那么一个帽子，一身黑，然后很多的女粉丝男粉丝去追捧他，去找他要签名，唯独这个时候他们一共四个人嘛，唯独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坏蛋调频的，我们有台的，我们敌台的，我们的这个对象
敬重的前辈啊，前辈啊，
这
出现了
王老师，王硕王师傅，居然没有人跟他聊天，他就是我在听其他人在说嘛，我跟其他人在聊的时候，在整个发布会期间，他是贯穿始终做了一个主持人的工作啊。这儿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啊，因为我给他推荐了我给他推荐了我们的电台啊，他而且也跟他聊了很多，当时也在说这个是因为你们这个我才有想做电台的这个冲动，而且借鉴了你们很多的东西，学习了你们很多东西。这个时候他就说，哎，不千万不要说这个，千万不要说模仿，千万不要说学习。他是一个，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始终是有点，可能是我不知道是紧张还是什么，他给我呈现出来的就是因为我本人是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的，人一多而且那种特别嘈杂的时候，我个人就会觉得需要可能自我保护之类的啊，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跟我的状态有一点点像，他也是穿了一身黑，一个这个白球鞋，他是这么戴了个眼镜，然后留了一个非常炫酷的这个早期可能贝克汉姆留过一阵的那种冲天的那种发型，我发现他的这个发质较硬，他的发质是硬的。就是大概那么一留，就那么一个造型，不像是那种软一点的头发，可能还是需要过多的发胶去定型，它可能不太需要啊。而且它有很多的白头发，有很多的白头发。而且我在跟他在说的时候，因为我去的时候准就是跟他，就是活动结束，我就跟他聊天，在边上有一个小孩也在找着他聊天，然后那个小孩我本来以为比我大啊。他说哦，他说你多大，我说我多大，他说我才18，他说我的天哪，我说你怎么这么小，他说啊，怎么他说我也之前听他们的节目，我也很早听他们的节目，他说但是怎么来跟他聊天或者是来就是这块捧他的人，我们这么说啊，就是来追逐他的人怎么那么少，我说毕竟这个东西他是个不赚钱的活啊，然后也在做自己，这样那个小孩也特别感兴趣说啊，真的这是什么，你想一些东西吗，这个就把我们的一些做法想法说出来，他说哦是这样，他说我说还有我们可能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可能要说一说这个东西，他说啊是真的吗，那个我马上就要去美国留学了，他说我对我很感兴趣，我说那好呀，这个荔枝可以关注我们早期的这个那个 podcast， 就是苹果上的播客，可以关注我们的网易云音乐。他说啊，网易云音乐，我现在一直在听网易，但有空可以去听一下。他说 OK， 没问题。然后我就在跟王老师在聊天了，王老师比较和蔼可亲啊，能聊的东西也很多。但是这比较好奇的就是他一张就是我。就是听我节目也听得有点结巴了，我说还好吧，也不是结巴，他说啊我现在说话也这样，我说真的我现在我 们两个就像是病友一样，知道吗？忽然在一个可能拐角的地方，每个人都插着这个点滴，忽然在某个拐角处认识了。我忽然一说话，他说啊，都是这样的，你好，你好，那种啊。虽然他很忙，虽然他也不知道当晚要去吃什么啊，虽然他很多很多，但是也聊了一些。拍了，其实我跟他拍了很多的照片啊，但是我羞于发照片啊，就是羞于发一些照片，我就觉得还好吧，把这一段美好的经历留在自己的，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二十年当中，他有可能在某一个没有熟睡的寂寞的夜晚，还能想起我们啊，说哎，我操，曾经有一个这个小逼崽子说过，他们也留过这样子。给我们电台拍了张照嘛，我说你看我们是这样的，他说啊是这样的，赶紧就拿起自己的这个 iPhone， 而是我发现了他的那个 SE， 他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手机，赶紧拍了张照。也许在某一天，
还是
他
喜欢小的电话啊，
哎，他想喜欢，估计是他就喜欢小的，应该是这么说啊。
嗯，
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他。在一个寂寞的难以入睡的孤独的夜晚，可能这个时候灵光一现，哦一下，我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这么说过，或者是在手机翻看照片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人才会翻看照片，也许在某一个不能熟睡难以入睡的夜晚，想翻看
也不一定啊，也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么想，也很有可能他下一期，他电台就说啊，我去成都啊，
这个
做
对
现场什么什么啊，有可能的，真的有可能。
看见他很有意思，我觉得，因为他去那个书店是卖书去了嘛，并不是说自己做的电台，这个时候我就忽然体会到这个。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心酸啊，因为并不能通过电台的这件事情达到可以养活自己的目的啊，他可能还要写点书啊，可能要开一开什么优步啊，他虽然他开的不是易道啊，我不知道很多人用没用过，开易道呀，他那个他试了那个丰田86啊，早期的那个零几款的一个丰田86啊。然后去接客拉客啊，但是有意思，是有意思，是有意思的人，是能聊的人。他们隔天就去了重庆，不是他们，是王硕本人就去了重庆。可能还有那个莫西同学，然后再隔一天，他们又返回成都了。那个时候，他们电台的另外一个主持人5355也回来了。然后两个人一起在那个书店可能在做一些签售啊，在那个时候我就再没有过去啊，我再没去，就是虽然有一点点想去，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太想去，反正我内心是比较复杂的，你知道吗，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过程。当然我就不去说这了，没见到5355，但是我从照片当中看出来他们应该大致5355是脸比王硕要大一点啊，这个王硕呢是个尖下巴颏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但是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是一个，而且他是一个就是成熟男性啊，应该这么说。
希望怎么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啊，然后再见到更多的这种，在这个怎么说播客圈里面的这些大神嘛，也不算大神，就是在坚持他们想，
我们就说他们是过来人，
他们坚持他们做的东西啊。其实我一直也去想去见见这个一个就是另一个电台的一批人，两个吧，包括这个坏蛋调频，我也都是很想去看看，因为他们真的陪伴了我们很久啊，就是曾经。听这个播客的时候，在这个异国他乡的不眠之夜里啊，对吧，听着他们的声音，这感觉真的感觉很哎，聊一些与众不同的话题啊，就像我们在做的一样啊，很有感觉，真的很有感觉。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啊，碰到更多的这种在做这个电台的前辈啊，也互相有所交流。其实我感觉这个事儿真的很好，像石小晨这碰到了怎么说，曾经的声音啊，曾经在脑子里的声音啊，面对面的聊天，感觉真的非常棒。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这个过程啊，是特别，在我看来是神奇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就是 你可能早期那个时候还没有，虽然有这个新浪微博，但是他们并没有推送自己的。我们在听的时候也仅仅是幻想出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子，因为之前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比较，我们该是叫做不靠谱的媒体或者是不靠谱的其他的电台，就是在说这个王师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这呀那呀的，就说了很多嘛。我们也在听，就是我们也在想他是一个怎样，我乱讲。然后直到他开始推送自己的照片的时候，我们说哦，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但是当我真正就是走近他，就是跟他聊天，我就觉得这个声音是你自从就是熟悉的一个，而且你了解他，毕竟你听他说话，听他分享了这么多的东西，应该大致都知道他的一个反正一个就像模具一样，你是可以临摹出来大概是这么一个轮廓啊，细节部分还需要你去琢磨的啊，这个就省略掉啊，就是你知道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了，你再去跟你已经了解的人，但是他对你完全，然后再去聊天的时候，这种感觉是一种特别神奇的过程啊。这就是怎么来举这个例子呢，就像是你去医院一样，其实你的病历啊，你的以往的过程呀、啊，就不是说这样。假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个小偷被警察逮了，逮到派出所里了。那派出所里面电脑一打，就所有东西都有。然后边上还来了一个之前就逮过他的警，说：“哎，你小子又进来了。”哎，我对你小子可他妈了解了。然后那个小偷就说：“哇，我都记不清了，逮我的警察是哪个？但是他对我好了解，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意思，就是忽然有种这样子的，说：哎，我中。”就是这样，就指着鼻子你就可以跟他说我逮着你了，就是你啊，这是一种神奇的过程，这是一种神奇的过程，就是体验过之后你就会觉得神奇。假如说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电台做的，也许我们可能在5年之内也做这种，也许是线下什么的啊，这是我在臆想，也许常听我节目的，假如说经常我们声音陪着他入睡的那个人也逮着我们说啊，就是你小子，就这是一种神奇的过程啊。
对，希望这个希望他能他回头能听到我们节目啊，谢谢谢谢。如果真的听到了，希望给我们留个言吧啊，大神啊，前辈啊。我们在走这些。相对成功的电台的老路啊，希望我们也会变得成功啊，希望这样啊。
就是在我看他们有些就是比较牛逼的电台，就是做的15年的，做的10年的有很多啊，我能拿得出的，我能现在说得出来的就3到5个。我也在知道国内的现在这种所谓纯声音的东西其实不太好做，如果想要靠这件事情来吃饱肚子，那完全就是不可。但是如果你想把它做成一种品牌，就是虽然说的太现实了，就是如果你想把这个东西，就我们这么说吧，就如果你想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如果想持续的做下去的话，不是特别好做，不是特别好做。但是我们能够借鉴的，能够看到的很多的人，他们是这么摸着石头过河的。虽然我们还在河的这一面还试着水，但是也想像他们一样去过这条河。虽然我们还不太有经验，但是希望在以往的节目里面听的人能够有跟我们一样的感同身受的地方，无论是我们分享什么东西，无论是我们在说他的好，说他的不好，种种吧，也许你们在吸收，也许你们在听的不任何的情绪，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就是希望有这种比较活生生的东西，能理解这个意思吧。我们并不是一个那个传统意义上的你好，又到了夜晚这样一个不眠之夜，我不是那种东西。我们是，你有想法，你有说法，你可以直接说，你可以直接提给我们，我们在听了之后，我们在看了之后，我们可以有 有这样子一个东西，就像是就像是直播一样，知道吧？但是我们这种形式呈现出来的不是直播的形式，但是我们想把它做的这种怎么说，这种交互啊，交互的体验方式来说，做的有点像直播，就是你给我们东西，我们把东西再给你，就这种，懂了吧？
嗯，对，这个是可能未来有所改变啊，但是近期啊，还是说整个电台现在行业应该是暂时没有这种改变，因为现在直播多起来了。
其实纯声音的东西，其实如果纯声音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真的是很好，因为就像是你去听相声一样啊，虽然现在相声已经就是可能还要有一些形体的表演呀，或者是有一些表情呀，你就是因为看了之后你再加上他那个声音可能就更恰当更好更那个，但是我们不是表现的节目，不是懂我说的意思吗？并不是所谓的娱乐的表现的节目，我们是把一些东西分享出来，我们的体会体验把它说出来，并不是要表演说啊，我是这么忧伤，我是这么快活，我是这么痒，我们并不是这样啊，我们只是说把体验说出来，让你去体验我们的体验，分享我们的分享。如果你的分享你的体验跟我们不谋而合，那微微一笑，如果你的体验或者你的跟我们的完全不同，而且你的观点跟我们就是南辕北辙的啊，也许还有冲突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许你是呵呵呵2333啊，恭喜我们的上海大鲨鱼的姚明姚经理姚总啊，居然跟哔哩哔哩合作，这怎么说？上海大鲨鱼哔哩哔哩队，
不，上海哔哩哔哩那个篮球代表队啊，还没有大鲨鱼了，已经，就是上海哔哩哔哩。对，
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太有意思了。以后这个节目主持人怎么说呀？这不能说现场的说，有请什么什么，也不是有请吧，哔哩哔哩什么什么啊，我一想都挺逗的。
对对对，啊，行，这期看聊了，这期时长是很足啊，这期聊了时长很足，也发表了，怎么说，我俩个人的观点也比较多，然后赵晨也有幸见到了这个王硕这位前辈啊，希望以后
在这儿啊
能更激
在这儿多说一个，之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节目组就是我们的栏目里面。也有一个叫王硕的，虽然他现在不常来，也不是说不常来，是已经有段时间不来了，但是他忙于自己的事业，他的事业跟我去见的这个王硕呢不太一样，虽然他们的名字都是一样的，而且但是两个人就是反差，一个是专门搞这个搞健身的，我们应该这么解释，他就是一个搞健身的，
搞健身的，
对，他就是一个搞健身的。另外的一个是王师傅，是一个司机。完了，可以，我觉得让我们的王硕回归一期。
对对对，需要，我们回头再联系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录节目时间比较晚，他们有一票人作息比较这个正常的，看看吧，哪一天我们找一个白天啊，尝试一下录一期节目啊，然后凑凑人，看看，曾经的这些我们栏目的，怎么说，朋友们吧，啊，现在如何了啊，行吧，下一期也尽快，向大家这个更新嘛。最近事儿也比较多，我这边事情比较多。本来是之前想录啊，这拖了两天，实在不好意思啊。那行吧，这期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